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3月9号到3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修。怨恨心是一把双刃刀，害人害己，表现在常人对自己不好时，不停地抱怨别人，仇视别人，对别人好的坏的不屑一顾，用常人中所谓的公道衡量别人。同修有错误给自己造成损失时，怨恨同修，对大法产生误解，甚至气恨，致使自己离大法越来越远。怨恨心的危害之大，在法中也有说明。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甩了，从此骂佛，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转法轮。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至欧洲法会。是啊，这个怨恨心使修炼人一味向外看，向外找，向外求，当满足不了自己所谓的愿望时，严重到可以摔佛像、骂佛、远离大法，失去千古机缘。自己就是个典型例子，由于得法时间不长，迫害就开始，加上旧势力历史上有意给自己造就的这个强大的怨恨心，当同修不注意安全，给自己造成损失时，没有悟到这是去除怨恨心的好机会，却任由这个怨恨心控制，怨恨同修，怨恨大法，一气之下致使自己脱离大法7年，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好不容易才走回来。既然这个心这么强，就该去。下面谈谈我修这个心的历程。重新修炼时间不长，一次梦中见到我的同事向我求救，想听大法真相，自己却被一个5大3粗的恶霸绑在十字架上，用刀挟持着我的背部。由于平时对这个同事的怨恨，没有救他。此后3番5次的同事来梦中求救，自己还是无动于衷。醒来后只是有些警觉，恍惚觉得这个对同事有看法的念头不是自己，但考虑到该同事作风太不像话，不配得救，好像也在理。其实这个念头背后也是这个怨恨心。前不久又做了个梦，梦见一个5、3大粗的恶霸在我住的房间里要谋害和我住在一起的人。我要相救时，这个恶霸却拿枪指着我，我喊着救命就跑出去了，碰见保安，保安和我说了句他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吧，然后自己就醒了。醒来后惊诧不已，感到正法都到这一步了，怎么还有这么邪恶的生命竟敢跑到我住的地方危害我身边的众生。但想起那位保安说的话时，我才彻底明白了，原来这个5大3粗的恶霸就是自己的怨恨心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形式啊。他一直待在我的围观空间场中，他不但绑架挟持着我，还在残害着我世界的众生哦。他是个迫害法的恶魔，自己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还以为这就是功了，身体被附体控制着，颠三倒四，连喊带叫的转法轮。是啊，自己怨恨别人时，就是被这个恶魔控制着，他像附体一样在自己思想中产生仇恨， 发火呀，大喊大叫，自己却主意识不强，没有控制自己，没有去排斥它、修它。这个怨恨心和色欲心、妒忌心一样，危害非常之大。至今还不想走出来的同修，是否和我一样被这个怨恨恶魔控制着脱离了大法呢？如果是，就摆脱它，因为它确实不是你主元神自己，是使你远离大法、失去得救机缘的恶魔。当然，这个心要是强时很狡猾，但要意识到这是这个恶魔发出的意念，也是他控制修炼人大脑的招数。回想当自己怨恨心强时，在梦中经常出现我曾经讨厌的老师、父亲给我安排作业，却没有意识到，远远看见师父拿着誓约等着我时，自己却绕道而行。写出此文，一是曝光这个心、灭这个心的过程，二是希望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一气之下不修了的同修，好好认识这个心，重新回来认真思考一下大法究竟是什么，让自己真正得法，不要像我一样再绕道而行了。自己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望大家指正。
过分自责不是正念的表现。作者莲子。最近一位同修在家庭的磨难中过得非常艰难，反反复复地徘徊在一个层次中不能突破，甚至动摇了修炼的意志，不想再承受下去了。在和他切磋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过分的自责，认为自己不会修，认为自己做得太差了，认为自己不配做一个大法弟子，因而感到特别自卑，振作不起来，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去面对面临的磨难，去解体邪恶的迫害。这种思维被邪恶钻了空子，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主意识不强，学法不入心，功不想练，真相也不想讲了，甚至不能正常上班了，给做三件事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影响。看到同修的状态，使我想起了自己的过去。记得刚从邪恶的黑窝回来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陷在过分自责之中不能自拔，那时在过分的自责自卑中完全失去了信心，甚至动摇了正信的根本。同修们看到我的状态都很着急，有位同修严肃地责问我，你有什么理由躺在自责中不起来？你这样做对得起师父吗？对得起同修吗？你是大法弟子，做错了改正，跌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摔了跟头的爬起来继续走，师父不放弃你，你也不能够失去信心，机会还有，反正我要渡成你，你还没有信心吗？看了师父的讲法，我哭了。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无以言表，我还有什么理由躺在自责中不起来呢？这样做真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后来我爬起来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和同修们一起走到了今天。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修炼的路上没做好，走了弯路，或给法造成了损失，自责、痛悔和反思自己是应该的，目的是为了吸取教训，提高上来，以后做得更好。如果过分的自责，甚至躺在自责中不起来，就等于形成了新的执着， 人为的给自己修炼造成了新的障碍，干扰和影响着修炼。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轻则动摇了修炼的意志，重则动摇了正信这个根本，就掉下去了，毁了自己的永远。同修啊，我们是修炼中的人，不是神在修炼。修炼中难免会有错，会有做不好的地方，甚至会走弯路。其中有我们放不下的人心和执着的原因，有我们对法悟的不透和对在常人社会修炼的这种修炼形式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旧势力借口来干扰和迫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每遇到这些问题时，要站在法上清醒理性的去对待，记住师尊的慈悲教诲，爬起来重新走正走好才对。过分的自责，甚至躺在自责中不起来，这是毁掉自己的开始，而不是正念的表现。
我终于找到了那颗高傲的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新竹。有好长时间了，妈妈曾对我说过，你爸爸给我说你有点傲。妈妈没多说，只点我这么一句。我当时没说话，但心里在想，我傲气吗？不可能啊。一直以来总觉得自己修得不精进，不如别的同修修得好，而且过去也曾走过弯路，我也没资格傲啊。再说和同修比，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傲什么？但是爸爸既然说了这话，让我知道了肯定有原因，我得向内找一找了，到底有没有高傲的心，傲在哪里？可这么长时间了，却一直没找到这颗心。前段时间打印光盘，却怎么也打印不了了，托盘总往外推，打印不了，我就每天发正念，清除设备背后干扰的邪恶因素，还是不行。我想可能托盘或哪里有毛病了，但自己又解决不了，只好等哥哥来了帮忙。前几天哥哥来了，我让他赶紧打印一下试试，看哪儿的毛病。结果一试挺好的，打印20多张只推出一次。我一看没事儿，接过手来我试试，第一次就推出来了。哥哥一皱眉，怎么你一弄就不行呢？接过手来又推出2次，后来又正常了。哥哥没再说什么，又开始教我正确的使用方法。我坐在旁边没吱声，但心里却一直在想，为什么哥哥打印的挺好，一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肯定是心性有问题，一定的。那我到底哪里不对劲儿呢？可还是找不到那个执着。晚上10点多，哥哥走了。哥哥走后，我又刻了3张盘，我想试试，看看我打印还往外推不推。结果一试挺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午夜12点了，我开始发正念，突然脑子里闪出高傲心，我心里一震，对呀，高傲心，我终于找到这颗心了。一直以来我做资料比较顺利，而哥哥却出了几次差错，每次出差错我都会高谈阔论一番。你要找找自己的心，同修交流文章都说，机器坏了先修人再修机器，出差错了别着急，要耐心学法，发正念必须跟上，不能把做资料当成事干，都是干事心如何如何，看起来是和同修切磋，为同修好，其实在不自觉中把自己摆到了指导别人的位置，把自己的认识观点强加给别人，别人听了当然不舒服。可这次是我出差错了，同修却没像我对待他那样的态度对待我。过去和爸爸交流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口气，讲得头头是道，看起来都在法上，可爸爸就是不接受，过后还按自己的意愿办，我还觉得爸爸怎么这样。今天我终于挖出了这颗高傲的心，我的心里好轻松，现在再让我和别人交流，我不会是过去那种心态了，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这一点点却差之千里。此时我想起了恩师，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师父啊，为了弟子的提高费尽了苦心，想方设法让弟子悟道，可我的悟性，唉，真是愧对师尊。
次惨痛教训过后，作者明醒。最近我辖区派出所让720之前所谓登记在册的大法弟子到各自所在辖区派出所按指纹。当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就坚决否定不去，可最后还是在亲情的带动下去了派出所，配合邪恶按了指纹。回来后很是痛悔，但这个空间的事实已成，无法挽回。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为什么刚开始还很坚定的自己，到最后会去派出所配合邪恶按指纹呢？这其中有对亲情的执着、依赖心，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怕心。长期以来，我在做大法的事时，都隐藏着一颗很重的怕心，总是怕自己不当的言行会给父母带来麻烦，或者招来大祸。这种怕心是在历史轮回中的某一事形成的。小的时候，有几次，我经常莫名其妙地匆匆忙忙跑回家，嘴里不停地嘀咕着，等我，等我，好像是家里要被灭门似的。长大后，通过修炼后，我才明白，可能是某一事因为自己的原因，家里被灭门，父母惨死。修炼后，这种怕心有几次显露出来，我都用注意安全、负责任之类的言行掩盖过去了。从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给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他们的一套东西。我的这种怕心也是旧势力在很久远年代就安排好的。这次去派出所配合邪恶按指纹，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有一颗依赖家人为自己扛事的心。以前在看同修交流文章，谈到关于过家庭亲情关的时候，我都没太在意，觉得跟自己没关系。通过这次教训，我才明白，舍下亲情是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必须过的，舍不下这个亲情，就等于是在回家的路上被树藤绊住了脚一样。修炼了，就都是个体的生命，谁也左右不了谁的命运，包括自己的父母亲人。这次惨痛的教训应该让自己醒悟了，痛定思痛，修炼是严肃的，容不得一点含糊，今后一定要精进起来。每次在看转法轮的时候，都能从中感到师父的无限慈悲与对弟子的巨大付出，可在关键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却在大法与亲情之间选择了亲情。从中我悟到，光有对大法的感性认识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法中理性的升华上来，真正做到为自己负责，为自己所承载的众生负责。
鸽子从我的右肩背部飞走了。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飞仙。大法弟子个个都有一个好习惯，喜欢和同修切磋交流学法练功以及讲真相救人等方面的经验体会，不论口头交流还是书面切磋都随处可见，这确实对提高层次、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极有好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作为一名80后女青年大法弟子，虽然得法较晚，但在全家都很认可大法的修炼环境中，在妈妈老同修的带动下，我也努力精进，三件事渐渐都没落下。前不久，住在小姨家的姥姥刚刚摆脱了长期习练的附体功，但身体依然虚弱，为了早日破除姥姥尚存的附体邪壳，妈妈每天都要赶过去给她读法。果然，随着能量场越来越强，姥姥的体质越来越好了。住在同室的小姨却受不了了，她心绪不安，头部时常猛烈的疼痛。妈妈回家后跟我一起切磋此事，我们体悟到其原因固然很简单，小姨练附体功多年，至今没有放弃，却对大法渐离渐远。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再一次说明正法即将结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由于师父正法形式的层层逼近，那些更加接近人类这层空间的邪灵附体已经无处躲藏，体现在常人社会 某些人的肉身就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难受与疼痛。其实这不过是邪灵附体在做垂死挣扎，如果他们不同化大法，最终必定会被销毁。通过这次切磋，我更加深刻地感悟到了注视正法救度世人的紧迫性。在大法弟子面前，一切都必须坚持精进实修的高标准，一点都懈怠不得。当晚睡觉时，我仰面躺在床上，突然被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给惊醒了。当时我的主元神清醒地意识到，右肩背部有不少小鸟拍打着翅膀飞来飞去，但后来我不知不觉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中我清晰地看到有七八只鸽子在我的右肩背部不断地啄着，那里长着一块黑斑在隐隐地发痛，这确实是我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右肩背部出现了一块黑斑，上面逐步长出了一些又痒又黑的疙瘩，人们说这是皮肤病，让我抓紧治疗。我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这种不正确状态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应当否定它，因此我并没有在意。然而症状并没有因此而逐步消失，反而有所发展，面积更大了。上面长的肉疙瘩不但增多了，还向上钻，很像划分了层次，为此我很苦恼。正巧几天后，我读到了《明慧周刊》上一篇同修的切磋文章，说的是他身上曾经长过的瘤子，在另外空间看就是灵体，后来经过和这些生命沟通，最终得到了善解。我也要沟通，这是我读过切磋文章后的第一反应。回想前几天梦的启示，这些真的确实不虚，同修的切磋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充满了信心。我想也许是我前辈子杀过不少鸽子，才导致这些业力以疙瘩的形式在我的肩背部驻留，逼我还业。于是我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同时静下心来，开始同灵体沟通。我对他们说，正法已经快要结束，盼望你们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是主佛的弟子，必将在精进实修注视正法中功成圆满。就算我们前生有什么恩恩怨怨，我只希望你们善待大法弟子，也善待你们自己。将来我会欢迎你们到我的天国中尽享美好的未来。第二天夜晚，神奇的梦给我展现了璀璨的一幕，一群鸽子排着队从我的右肩背部轻松地飞了出来，向着遥远的天际飞去。我笑醒了，摸摸右肩背部的黑斑，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了。
整体正念除魔，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邪党两会即将召开，我是邪恶组织密谋迫害法轮功学员，行动代号为黑牡丹。邪党每次活动时，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倾巢出动，正是清除邪恶的好时机。每晚九点到十点是全市大法弟子整体高强度发正念时间，我们发正念小组端坐立掌除恶，不能让邪恶的迫害再发生，不能让世人再对大法犯罪。我们感到整体能量场非常强大，看到另外空间许多大法弟子乘着莲花和许多正神投入了这场正邪大战。这时发现前面空间场黑光闪烁，近前一看，是一巨大的黑色的花，冒着黑气，阴森森的，挡住我们的去路。难道这就是邪恶的黑牡丹吗？我们与众神一起施展神通，各种法器和神兽飞向邪恶，可是都被这巨大的黑花吞没了。我们定睛细看，原来这是食人花魔，它的每个叶子都是一张大嘴巴。这时一位大法弟子发出了无数的花朵飞向食人花魔， 食人花魔张开无数的大嘴巴，吞下无数的花朵，瞬间花朵变成了一颗颗炸弹，将食人花魔的嘴炸焦炸烂。与此同时，被食人花吞到肚子里的独角神兽的脚突然变大变长，刺穿了食人花魔，大家乘机销毁了食人花魔。随着食人花魔的消失，后面出现了一座魔窟山，山上群魔乱舞，簇拥着一个魔头。大法弟子与众神各显神通，铲除了很多魔，但是那个魔头非常骁勇，久战不下。我们发现他是个旧神，我们就对他说，宇宙末劫，主佛正法，乾坤再造，我们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除魔，救度众生，你要摆放好位置，要为自己未来考虑，为你的众生着想。他听了后哭了，说，我就是为了我的众生才来打你们的。原来北京的大魔头把他的众生都抓去做人质，胁迫让他来抓一个大法弟子，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黑牡丹。我们大法弟子出于慈悲与他商量，我们帮你救出你的众生，你要站在大法一边，你和你的众生才能逃过宇宙劫数，才能有未来。他同意了，我们随旧神来到了扣押他众生的地方。只见每一个众生身旁都有一个魔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并说再向前一步就砍下他们的头。这时旧神提着剑对着群魔大喝一声，就在群魔被镇住的那一刹那间，旧神迅速挥剑，只见毫光中无数把利剑将群魔头颅尽数砍掉，同时旧神迅速带领着他的众生飞去。我们向他喊道，希望你今后与我们一起除魔，立功赎罪，成为宇宙正神。他高兴地同意了，又一个旧神归正了，他和他的众生得救了。我们又迅速地回到了魔窟山，这时的山上已群魔无首，乱成一团。我们大法弟子与正神铲除邪魔，救出了被困众神神兽，收回了法器。一位大法弟子的寒冰剑飞出，一道寒光将魔窟山余魔定住，又一位大法弟子的烈火剑飞出，一道红光将魔窟山烧着，熊熊大火，滚滚黑烟，魔窟山顷刻塌陷，粉碎解体了。我们只是在自己这一层次这一空间看到的除魔景象，写出来意在促进大家重视正念除恶。另外空间是繁杂的，只有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重视发正念，把自己的空间场清理干净了，把自己负责范围的邪恶清除干净了，我们整体的空间场，我们地区的空间场才能干净，我们证实大法的三件事才能减少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环境才能开创出新的局面。层次与境界所限，不对之处在所难免，诚请慈悲指正。
修炼点滴，远离诱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古以来，君子都重视自己的品德，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远离诱惑。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老子说，不见可欲。佛陀也告诫道人，见欲必当远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离诱惑的重要性。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浙江一个僧人立志修行，很是精进。一天夜里，一个美艳的女子来到僧人身边，极尽诱惑。僧人知道是魔，始终不动心。女子既穷，对僧人说，师父定力这么高，我实在是该断绝妄想，但师父如果能容我靠近而真空不染，那我就会一心皈依。僧人揣度自己的道力足以胜魔，坦然答应， 女子得以靠近，最终毁了僧人戒体，僧人懊悔不已，郁郁而终。这个故事对我们是一个警戒，即使自己做得很好了，也要远离诱惑，否则很容易掉进诱惑的深渊。当今社会诱惑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符合事理的，比如手机存话费存300元赠300元，这本来是商家的一个活动，目的是促进消费，大众活动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有意去做，就动了利益之心，而起执着心是对君子最严重的危害。又如教师课外有偿补课，表面是利己利他的事，然而一旦摸了钱，人心就会发生变化，一看就是不合理的诱惑，我们可能会警觉，但表面符合事理的诱惑更要警觉，因为动心的危害实在大。还有一个故事，有位老铁匠常年卖铁锅、斧头和拴小狗的链子，每天伴随他的有一把竹椅和身旁的一把紫砂壶，虽然收入不多，但足以生活，每天过得很满足。有一天，他从一个文物商人口中得知紫砂壶是清代壶名家的，商人想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老人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但商人走后，老人失眠了，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子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人们知道这件事后，也频频骚扰他，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那位商人带着20万元再次登门，老铁匠招来左右店铺的人和前后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那紫砂壶砸碎了。老铁匠恢复了原来平静的生活，还是卖铁锅、斧头和拴小狗的链子。诱惑来了，我们必须挥起手中的斧头将它砸碎，但这也要费一番周折，实在是得不偿失。面对诱惑，远离为好。
由一个故事谈起，作者大法弟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转生成狗，由于某种原因，他记得前生自己是人，大便他闻起来非常香，但他内心知道这很脏，因而坚决不吃。是什么原因造成狗认为大便很香呢？可能是狗的生命构成因素，或者是宿世的业力。我们人争名逐利、贪色纵欲，又何尝不是呢？佛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毒害，可能是因为人的生命构成因素或者宿世的业力。人认为这些都是美好的，幸而有觉者的出现，告诉我们真理和宇宙的真相，否则人也是很难辨别的。名利色欲很诱人，但我们知道这是恶味，因而我们坚守自己。儒家的克己复礼和佛家的戒律都是让我们有操守，人还是应该清心寡欲，克制自己。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到好坏的衡量标准，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利欲为衡量标准，而应该以道德真理为标准，否则很容易造成不辨是非，把坏的当成好的。比如人们都认为抓钱是好事，很可能因此而伤害别人，即使不伤害别人，也把自己珍贵的福德换成钱了。而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或者是修道人，心里已经有了真正的衡量标准，如果谈起钱来还是很兴奋，或者别人捧几句就沾沾自喜了，那就不应该了。人的生命中就有正负的不同因素，最可贵的就是能够克服负面因素，用道德真理来约束自己，这样得到的可能不只是克己复礼，生命也会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正见十年征稿，不可思议的神迹，作者涛涛。看到征稿启事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写出来，一为证实大法，二为留给后人修炼时做个参照，以增加修炼者的信心和信师信法一修到底的决心。一，没有子宫却来例假了。修炼前我满脸妊娠斑，一张脸就像五香大料喂出来的，修炼后不长时间，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皱纹减少，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亲身验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读到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当时想，这是对正常人而言。1984年我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原本在子宫腔里的内膜跑到子宫腔外面去了，我的子宫内膜移在大网膜上，每次例假血都留在了大网膜上，长期积存形成了巧克力样囊肿，所以我于84年春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术后即停经了。我没有子宫当然不会来例假了，我当时挺惋惜的，要是早几年传法我也不用挨那一刀了，今天修大法还能体会大法的殊胜。可一年后我来例假了，那是1996年12月12日。我这个人长期养成勤俭的习惯，除非家里有客人，不然的话为节省用电，用卫生间从不开灯，便完没起身先冲水。可那一天我不但随手打开电灯，且没提前冲水，当我起身看到便池里的鲜血，我惊呆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顿觉自己年轻了许多。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发生这样的事。真像师尊讲的，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第二天学法时我讲了自己的经历，有的老同修说，我怎么还没有来例假？我说，我没有子宫可以来例假，你们没来例假也可能师父给你们从另外空间演化走了，从而去掉你这颗执着的心呀。二，胆结石症状瞬间消失。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胆囊炎，且有胆囊胆道结石堵塞胆管，人长期无胆之变，中医称压屎变，每犯一次病脸色铁灰，除高烧外同时伴有全身症状，排便困难，每次都要经过15天到20天才能恢复，疼痛难忍，真是生不如死。刚刚修炼后不久，一个周日晚上集体学法归来，洗漱后准备就寝，刚上床就感觉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然后是心绞痛的症状，剧痛放射到两肩后背，我知道这是练功前常有的胆结石症状。夜来了，为了缓解疼痛感，我去了卫生间，奇怪，排便正常，和以前不一样，我心里更有底了。我对着镜子照了照，看看自己的脸粉白粉白的，根本就不像得病的样子，我心里明明白白，并不紧张。不紧张归不紧张，可毕竟是疼痛难忍，不能让老伴知道，他知道麻烦事就多了。什么吃药打针上医院，常人就是这样，无可厚非。我躺在床上开始听师父的济南讲法，听了有十分钟，疼痛也不见缓解，我明白这是自己的业，师父在帮我消业，我应该堂堂正正的去面对去承受。我在心里说， 师父，我明天七节课，上午是研究生课，下午是本科生的课，这一宿休息不好，我明天怎么上课呢？同事、老师、学生都知道我学练法轮功，我不能给大法丢脸呢。能不能……后面的话还没说完，一切症状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惊讶地发现，正像师父讲的，只要修炼，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弟子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师父的眼睛啊，都在师尊的掌握之中。大法太神奇了，这不是把无形变化成有形了吗？除感恩外，我也明白，修炼中要时时抑制自己不好的思想，时时发现不好的念头，主动修去执着。三，被汽车甩下，安然无恙。1996年4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准备参加全市法轮大法交流会。东北的天气还很凉，我穿着很厚，很笨拙。吃过早饭，我急匆匆赶往汽车站。刚出胡同口，看见百米外汽车站的一辆大巴士刚刚启动，下一趟还不知什么时候来呢。我一招手，巴士向我靠过来了。我和汽车行驶的方向是逆向，跑到车门附近，按常规应该转过身来，跟着行驶的汽车跑几步再上车。可我着急上车心切，也没有经验，逆向跑到车门时便抬脚登上去，汽车的惯性一下子给我甩了下来，我的右髋骨重重地摔到了维护到中间隔断的矮树丛的马路牙子上。其实树还没有放绿，都是枯枝败叶，司机见状不但没有停车，却脚踏油门扬长而去。我一翻身坐起，心中一念，我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没事。我站起身来，不但没有骨折，哪儿也不痛，身上连一点灰土树枝都没有。我知道是师尊又一次替弟子承受了。我乘下一趟车，准时赶往交流会。四，我看到了磨盘大的法轮。我这个人腿上业大，刚开始修炼时根本盘不上腿，单盘都十分困难，特别痛苦，更不用说双盘了。每次练功，我尽力将腿搬上，将两条腿几乎是摞在一起，但从不耽误。我知道自己和能双盘的弟子差距太大。有一天晚上，我单盘打坐，腿痛、心痛，哪儿都不舒服。我尽量坚持，泪水合着汗水，我就是咬牙坚持了70分钟。收工时，两条腿像粘到了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拿下来。虽然还是痛，可我心里特别高兴。修炼苦，可心里总是甜甜的，就像天天吃了蜜一样，那感觉做常人永远也体会不到。铺床准备睡觉时，我看到大大小小的法轮从我的床头一直排到床尾，大的比磨盘还大，小的比针尖还小，有一堆数不出个来，一个接一个的旋转不止，正转、反转，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各异。我高兴地哭了，这世界上只有师父最了解弟子。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尽力而为地做了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事，师父就给我这么大的赏赐。我明白了，修炼就是主动修自己，主动吃苦，不藏奸，不偷懒。后来我把师父的法像挂在了门上，外面用挂历盖住，供我自己顶礼膜拜。我想今天打坐有师尊法相直接给我加持，我还能盘那么长时间，肯定还有神迹出现，说不定师父还会让我看到更美好、更殊胜的景象。结果人心搅得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对修炼的严肃性又有了深刻的认识。学法练功不能求，求就是执着，是要修去的人心。因为我是在求，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那么神圣殊胜的景象 怎么能让肮脏的人的执着看到呢？佛法是度人的，不是用来做表演的。明白后，马上跟师父道歉，弟子有人心，但能修去他，请师尊多多指点，我一定兼修到底，跟师父回家。五，神念虚假相。2007年，我因给亲属携带真相资料及光盘，经安检通道上火车时被查出，亲属害怕供出了我，我被非法劫持到铁路看守所。通过讲真相，同修们里应外合帮我发正念，更主要的是师尊的加持。我三退十二人，四天后恢复自由身，没有丝毫耽误，稍加修整便汇入正法洪流。旧实力可能觉得我这一关过得太顺利，还不死心。回家后，第二天早上晨练时，打坐20分钟后，突然整个身体颤抖不止，可我心里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害怕。一个声音高喊着，就是他，可找到他了。平时学法扎实，我马上在心里说，少来这套，我师父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我更不承认，我有师父，你敢动我？此念一出，一切假象消失，以后再没有遇到这方面的干扰。多年修炼，经历了由不会修到会修，不知道修自己到向内修，修自己的过程，是师尊的承受，师尊的付出，换来我今天在法上的提高。师恩难报，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提起在大法中修炼出现的神迹，只要认真的想一想，每个人都有不少神迹显现，只是我们自己忽略了。同修们，拿起笔来，给未来的大法弟子、世人，给新宇宙的众生，留下我们辉煌的修炼历史篇章。
救度众生，每天最少退三个，多了不限。作者韩梅。今天大法弟子们互相切磋，谈到各自的不足，也谈了没修好的地方，同时也谈到了各自修好的那部分。同修们说，每个人都有闪光点，当谈到自己这几天讲真相的时候，同修提示让我应该写出来。我说我不会写，这也不算什么。同修说，这就是障碍，应该突破这个障碍，所以我也试着写一写。下面我就讲一讲我是怎么做的。充分利用时间讲真相，每天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最少退三个，多了不限，但是三个必须完成，这是最基本要求。心里有了这个任务，每天再忙也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因为我有了这个强大的正念，师父会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让我救，有的三言两语就退一个，我都想不到那么痛快，好像这个电插头就等着接电源一样。我也不是特别会说，是有缘人的根基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腿，张张嘴。如果今天有事，挤出一点时间也要补上，只要是我能在街上走，回家的路上也要完成今天的任务。有时退了两个就碰壁了，但是正念排除干扰，清除自身空间场的干扰，再找一找自己产生过什么不好的念头，及时清除，这样就能顺利完成。有时绕了很长的路也退不了一个，就想算了，刚有这个念头又想，如果今天完不成三个，明天就得退六个，不行，必须完成。正念一出，再绕一绕，真的就能碰到有缘人，有时超过三个。如果这几天心性把握得好，法学得好，就能退七八个。我基本上365天，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有一次头晕目眩，身体难受得很厉害，心想怎么办？出去还是不出去？我想再难受也得出去。出去后照常讲，等回来后孩子说，妈，你好像比那会儿好多了。 我说，就是。今年大年初一，心想，今天可怎么讲呀？又让我看侄儿的孩子，怎么办？心里正想着呢，孩子又开始闹。我说，我去给你买冰激凌。孩子马上就说，我要冰激凌。这样用一会儿的时间出去讲了几个，退了两个。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的和我辩解，有的接受念口诀保平安，有的匆匆就走了，来不及细讲。心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今天只要有一个人听到法轮大法好的福音，然后再告诉他，回家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今天就没白做。有一个例子，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我说，告诉大叔一句好话，遇到天灾人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天法救人的口诀，千万记住。我们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救有缘人。现在我们就在找有缘人、好人，剩下的要淘汰的。那人听后，两眼湿润了，老人眼泪就在眼圈里转。当时我也很激动，看他的样子也差点掉下眼泪。他说，初次见面你是好人，你们主指师父好吧？我说好，我们师父再度世界上有缘的善良的好人。他点点头，然后说，我记住你说的话了。他退了团，给他一张护身符，他说谢谢。像这样一说眼睛就红的人经常碰到，一碰到这样的人又感动又难受，心想能救这样的人再苦再难也值得。看到众生那么期盼着等待着被救度，所以更有信心天天做。最近经常碰到党员多，经过这几年讲真相也有点经验了，能看出他的表情。等你刚问一句，他说你是党员吧，他停顿一下说不是，我就看到他有点疑惑不敢承认，就说你要是党员我赶快给你退了吧。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心里退了就行，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紧接着就连连点头，我赶快又说，那我就把党员给你退了啊。他又连连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如果他不是党员，他会说我不是党员，如果是就点头，这样便测试出他真正是不是党员。然后问他您贵姓，借他的姓给他起个化名，如姓杨叫杨光吧，指阳光，如姓赵就叫赵亮吧，指赵亮，如姓刘就叫刘柱吧，指刘柱，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方法退了很多党员。这里说明一点，我为什么要加上我们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救有缘人呢？就能起作用呢？效果就好呢？我悟到在转法轮第三讲法轮大法学员怎样传功其中讲的一句话，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只能这样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所以就加上师父说的话，就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效果特别明显，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讲真相时抓住现在人的心理，现在的人都是想得到好处，只要对我有好处我就行，所以先不必跟他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先说这几年天灾人祸多，气候不正常，社会败坏到了顶点，老天要惩罚这个败物呀，以后更厉害，告诉你一个保平安的口诀，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然后跟他说三退保平安，看他的接受情况，再说共产党如何，劝三退，这样一般人都能接受。做好讲真相，首先要天天学法、背法、发正念。在救人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首先要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被常人的名、利、情所带动。退多了不欢喜，退少了不泄气。遇到态度不好的人，不动情，守住心性，也不能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的事得修炼人做。光看做事的能力还不行，还得看这人能不能修炼，这是永远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通过讲真相做三件事中，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千万不要显示自己， 证实自己的心，就我到现在讲了多少，每天必须讲多少，在我身边的同修们，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知道我每天都出去讲。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天最少退三个，那么一个月就能退90到100个，一年下来就能退1000多个。我觉得给自己定下数字或记录下来数字不是执着，是在用它来鼓励自己努力争取，给自己点压力，防止懈怠的一种方式。因为别人不知道这些数，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不执着它就行了。每天出去讲是证实法，不是证实我自己。如果我不给自己点压力，可能也是带讲不带讲的，一停下来再讲就很难。所以定下每天的任务是让自己更加精进，防止安逸，避免懈怠的一种方式。有好多同修说，讲真相要顺其自然，意思是遇到了我就讲，遇不到的就不讲，讲随其自然。我悟的是，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天体或一个天体体系的代表，我们在抢人呢，我们能等吗？能靠吗？我觉得这是在开脱自己，为掩盖自己的安逸心找借口，加大此心的执着。我希望更多的同修抓紧时间救度众生，突破自己的多种观念，旧的思维方式障碍着自己，别耽误自己的史前大愿。哪怕你一天或一个星期救一个都不能停，障碍你的那些观念就是旧势力的干扰。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些观念而存在吗？为他而乐而忧吗？那心胸不是太狭窄了吗？你今天是来干啥来了？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最后让我们以2001年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共勉。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揭露邪恶的问题，我们的讲清真相是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着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你将来是个圆满的大觉者，在你的空间中，在你自身的这个世界范围之内，是不能够没有众生的。一点浅浅的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香港、台湾和海外同修注重对导游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年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去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等国家旅游回来，所谈的最大新闻就是法轮功在国外这些地区如何人数之众，活动场面之宏大，所到过的旅游点都有大法弟子不断地向他们讲真相，真是大开眼界。一次，一个老板带着他的女儿去台湾旅游，回来后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哎呀，台湾练法轮功的那么些人，一溜一溜的，可不像咱们大陆，可感人了。几乎所有走出国门的亲朋好友，最大的感受就是法轮功。可是从他们言谈中，我也注意到了另一个信息，就是走出国门的这些中国大陆众生，面对外界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正法形式，心里胆怯，表情麻木，自保的心理很强，怕心很重。本来想了解法轮功，却远远站着不敢靠前，生怕和法轮功沾边后回不了国，或回来后被警察审问。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不明大法真相的导游对他们的煽动和误导。比如一个曾经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台湾旅游时，临行前大陆的导游就已经给所有游客灌输了一些恶党的毒素，说台湾是信仰自由的地方，特别是练法轮功的人比较多，我们不要掺入，不要在他们展位前停留，他们给的报纸啊、小册子啊等都不要要，更不要和他们搭话。 还有的导游说得更邪乎，告诉你们，那些练法轮功人员里面就有中国大陆的特工和便衣警察，如果你们跟他们说话聊天或者接受他们的东西，到时候回不来我们可不负责任，或回来后吃什么官司我们可不管。这几句话就足可以把所有游客吓住。然而这些大陆游客到了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导游虽然没有像中共大陆导游说的那么邪乎或吓唬人，但从反馈的信息看，对大法并不支持，言语和大陆导游很相似。比如一位朋友到台湾时，上车后导游就说，我们台湾人练法轮功很多，我希望你们最好不接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还有一个朋友曾去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许多个国家，发现导游言辞几乎一致。出国的人尽管对异地他乡有种好奇感和观赏异域风光的心态，但更主要的是提防心很强，特别是大陆人，被恶党几十年搞运动搞怕了，只要恶党说的明知道不对也不敢沾边儿，生怕给自己招祸。出国旅游，导游是他们最大的依靠，导游的话对所有的游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个导游对大法的态度就影响了这一车游客对大法的态度，所有游客几乎都认为他们说的话是真话实话，而且导游又对本国民众信仰知根知底，几乎是导游说什么这些人信什么。因此我觉得对导游讲清大法真相十分重要，建议国外同修不要忽略这个领域，正念清除旧势力邪恶因素，通过旅游行业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彻底否定和铲除邪恶利用这种形式障碍众生明真相的一切安排。万古事为法来，弘引大陆近些年来的出现的出国热绝非偶然，我认为是众生到国外旅游的同时能明真相从而得救，邪恶因素通过导游阻止他们明真相而得救，这是我们不能承认的。因此我们在发正念时，除彻底清除这个行业中的一切干扰因素外，同时要有计划地向旅游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导游，深入讲清大法真相，让他们明白作为一个生命，只有顺天意做事才能得福报，才能有个人的平安和收入的丰厚，不要被不明真相的大陆导游污染，让邪恶迫害众生的因素在国外没有任何市场。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补充交流一种面对面讲真相的方法。作者法中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电脑普及的大城市，面对面讲真相时可带上 U 盘。现在市场上最小是 2G 的，多买一点只要30元一个，里面装上自由之门等破网软件，外加赠者的祝福，里面的内容是网站导阅。我是这样做的，在地铁等公共及各种场所，请注意安全，理智地做。看见有电脑的，去主动问好，了解别人的上网方面，如做证券股市的，告诉他用此软件上大纪元或世界之门，可看到有关栏目的国内外真实信息。爱看新闻的，告诉他国内新闻只有一家之言，误导了你也信以为真。用此软件翻墙看各国各大媒体，你会为获此软件而庆幸。或者问他们，知道今年为什么电费涨了一倍吗？知道中国通货为什么疯涨吗？知道湖南江西的大米不能购买吗？知道五到七月是猪流感流行高峰期吗？此软件上网的网站可看到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一切信息，因人因事讲法各异，效果很好，他们很感兴趣，有些人会迫不及待地索要。我一般是劝退了再给软件，让他有思想准备。 也可不劝退，就把软件给他，告诉他网上有保平安的方法就行，同时请他把软件复制给亲朋，让亲朋受益。带着电脑的可把 U 盘里的软件和助语复制给他，家里有电脑却没带在身边，头脑比较清醒的可把 U 盘送给他。这样做有个很大的好处，可弥补一次性奖退和给他一次资料的不足，他和他家人亲朋都可以长期不断地了解真相，清除其背后和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巩固加强他三退后的清醒认识和正念。我发现电脑普及的大城市，在翻墙的知道真相的还很少很少，心里很急，请求海外同修再向中国大陆各大城市广泛发送软件和网站导阅，建议不要放很多文件在里面，就发软件和导阅就行，这样不易引起接受此软件和对大法有误见的人的反感。他拿着软件上网，自己去识别思考，同时也能吊他的胃口，他会很好奇的马上上网。这里有两点要注意，没有网站导阅，很多都只看动态网就算，因为有工作的人很忙，我曾经反馈过一些人，所以一定要有网站导阅。再一点，我听我女儿说，发在她邮箱里的真相太多了，他们根本就没读过，她同事也这么说。下面把我的赠者的祝福提供同修参考。尊敬的朋友，祝您好运，此破网软件能给您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你会发现您的人生从此开始划算了，因为它能带给您平安、希望和真实，说不定您有更大的收获，找到您生生世世万古久远在心的最深处最期待的，一直莫名躁动着找寻的东西。如果您对人生和生命的前景迷惘苦闷，推荐您上明慧网，新唐人电视台带给您纯正精美绝伦的传统艺术与世界经典影视，您预知宇宙时空与您生命的直接关系，您想得知教育子孙的真谛，预知天灾人祸的可靠消息，推荐您上政见网，预知国内外事实真实新闻和信息，欲了解股市、房市、财经、衣食住行的真实信息，预知天灾人祸的可靠消息，推荐您上大纪元，请把软件复制给亲朋，让他们也受益。使用此软件非常安全，安全系数已经历了11年考验，都是满分。打开网页后，请根据网页右上方提示，适时更新软件，祝您好运。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